这个大家看奥运看得怎么样？
你是为
美国人加油呢，还是为中国人加油呢？还是？不要引起争论。我们家里很有趣，这个小朋友先看有没有美国人，没有的话他就看有没有中国人，没有中国人的话就是什么英国人，或者是什么，所以要有一定的次序哈。好，我们今天要看的一段经文在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三节。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成为基督徒，受洗归入教会，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做了天国的子民，主耶稣他也赐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那么有了这种新的生命，新的方向以后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生活，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么样。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以天国为中心的人生观。以天国为中心就是我们信徒应该有的这样一个人生观。主耶稣他自己在世界上的时候，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一个以天国为中心的一个好的榜样。那我们现在星期五晚上的这个团契呢，在查经，在查创世纪。我们都知道创世纪里面很重要的一章就是第三章，这是一个关键。第三章的时候记载到人类第一次面对魔鬼的试探，而且就是第一次犯罪的这样一个经过啊。我们看到亚当跟夏娃都失败了在那个地方。那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来看主耶稣他怎么样来示范啊，来对付撒旦的这个一个方法的试探。所以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能够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在下面短短的时间，求主你与我们同在，也求你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做启发的工作，真是让我们讲的听的能够同感一灵，真是能够得到你自己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好，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节这个是一个背景哈，是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其实我们要回到第三章，第三章的末了告诉我们耶稣受了约翰的洗礼，对不对？他在约旦河洗礼，然后呢这里就接着说从约旦河回来，所以他那个时候正要开始他传道的事工。可是呢这里记载他受到魔鬼的试探路加记了主耶稣的家谱以后，连接的就记载主耶稣受试探的经过。那从这个时间来看，因为是有当中有这个家谱，其实第四章第一节跟第三章的二十三节你看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二十三节讲到说耶稣开头的传道大概是三十岁，什么他是约瑟的儿子，所以其实就是跳过家谱的话，就是故事就继续进行。那你想想看因为耶稣刚刚受了洗，那其实这个洗不是约翰替他，其实就是父神跟他受洗，因为约翰哪里配替他受洗，父神给他受洗。而且他又听到天上父神发声对他说，二十二节三章二节，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所以在这种时候他一定是蛮有信心大受鼓励的时候。那路加也的确是这样子记下来，他说耶稣是被圣灵充满，是不是这个时候？所以这里讲到主耶稣到旷野去是因为圣灵带领他去，所以第一节看到圣灵将他引到旷野要受这个试探，不是他自己去的。去那里带领他去的目的就是要受四十天魔鬼的试探。所以这里就让我们有一些问题会发生为什么耶稣需要受试探那他又是圣灵充满的时候，那跟试探有什么关系？那试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OK， 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就这个试探是一个魔鬼的一个工作，魔鬼是来试探人的我们看到亚当夏娃的失败，看到约伯记里面魔鬼来试探。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试探是在神的控制之下，因为约伯记有没有他魔鬼要去试探约伯说 神说你可以去试他，但是呢你要留他的命。所以这个试探虽然说是魔鬼的工作，但是神是掌管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那魔鬼的意思是要让人失败，要人 跌倒，但是呢神都能够用这些他所做的这种工作呢，反而来造就人，反而把人更是建立起来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被圣灵充满的时候，耶稣被圣灵充满，为什么还要受到试探呢？因为我们好像一般的观念就会觉得，哎，这个受试探的人可能是他灵命有问题，他跟神的关系不好，他没好好读经祷告，所以他才会被受到试探，对不对？可是呢，这里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情形，他还是受试探。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有哪一些试探，然后从这些试探里面我们也可以一起学习一些功课。所以第一个试探在第三到第四节，魔鬼就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这个到底这一个试探在试探什么啊？因为在第二节我们就看到他说，那些日子没有什么，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他就饿了。所以魔鬼来试探耶稣的时候，正好是耶稣肉体有软弱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体会到四十天没有吃，我是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哈，因为但是我知道有弟兄姐妹做过这个事情，因为有人操练这个禁食是祷告，是有真的有这个事情哈。安阳他们哥哥他们就有做过这个，那当然不是他好像有一些技巧的，先吃少一点，然后怎么样，然后这啊，所以 anyway 四十天呢很饿，一定很饿哈，当然会想要好好的来吃一顿，来这个补一补。所以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啊，不行哈，有很多人做这个事，但他喝水，我们有医生在这里，水还是喝。那所以在这个节骨眼的时候，食物是最迫切的需要，是不是？因为饥饿是肉体本身的需要，它有这个生理上的这个需要的时候，自然就产生这个吃的欲望，有这个欲望的产生。那这个时候有试探来的时候，就是冲着这个欲望来的。所以魔鬼这个是他是很精明的，他冲着这个试探来，欲望来，如果我们迎上去的时候就中了他的计，你就失败啊，因为你正好有这个。那雅各书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所以试探的开始是自己的一个欲望，然后牵引诱惑以后，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长成以后就生出死来。好，请 Linda 把那一张那个放上。可能有人就会怀疑了，耶稣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把那些石头变成食物啊？我们可以这样想，其实如果这个试探是超过一个人的能力的时候，那其实他是无能为力，这也就不是试探。如果一个事情你没办法做的时候啊，就不是试探。试探其实就是对一个意志力的一个考验，而不是对能力的考验。因为我们可以做，有能力去做，但是我们选择不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胜过这个试探。但是我们可以做，有能力去做，我们就做了，那我们就在这个试探上就失败啊。所以在试探里面要看，完全就是看我们自己的一个选择，在一念之间的一个选择，做了就上了他的当，不做我们就在这个试探上得胜。我们先那个好啊，所以魔鬼呢说的是什么？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哈，那乍看之下好像他不能确定耶稣是不是神的儿子，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是呢我们知道他的用意，他这个是在挑衅，他是说你是真的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 你可以证明给我看吗？啊，所以他事实上等于就是说，既然你是神的儿子，那你就把这变成食物。所以魔鬼绝对不是怀疑耶稣有这个能力能不能变他，而是他是在挑衅，他在这个他在他在试探，他就是在他在这个就是给他一个挑战啊。那看看耶稣在他很饥饿的状态之下肯不肯或者愿不愿意听他的话，把这个石头变成食物来满足他的这个肉体的需要。所以耶稣回答他的说是什么呢？在第四章我们看哈，经上记得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里口出的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用神的话来对付他。我们注意一下，当我们下次遇见试探的时候，也可以学习他的榜样，如法炮制一下，是不是能够把我们所存记神的话能够赶快用出来啊，碰到一件事情，哎，神的话是这样说的，我就能够对付啊。好，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一段经文来看一下，耶稣所处的这个境况呢，是跟这个《生命记》第八章，这个情形很类似，所以他引用这一节，《生命记》第八章，请我们如果可以的话翻一下，因为要看上下文比较好啊，其实是要看上下文比较好。这一节呢，还是不能完全看出来他的情形。为什么用这一段？那他这里讲到说，我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这一个情形呢，摩西那个时候是跟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也是饥饿，他们也是要吃东西。所以耶稣的回答，他反映了他自己清楚他的情况，他也看出这个试探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如果看一下那个前后文哈，这一节在第二节里面，这个试探是要看耶稣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这边没有第二节哈，不过你们如果翻到的话，看一下第二节。所以这个试探其实就是要看他内心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在第一节里面，神就告诉他们，只要遵行所吩咐一切的诫命，就可以存活。所以这个是这个原来的这个吩咐。可见神的条件是，只要遵行他吩咐的，其他的东西他都会供应，比如说食物啊，跟生存所需要的东西，他都会负责，他都会供给的。所以当耶稣选择没有把那些石头变成食物的时候，他就向魔鬼证明了他信得过神，他相信父神会给他需要的食物。就算他自己现在处在一个肉体的这个缺乏当中，他还是能够从发自内心的来肯啊，因为这里说肯不肯，肯守他的诫命不肯，所以他发自内心的他能肯遵行耶和华的话。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耶稣好像胜过了这个约翰一书二章所说的肉体情欲的试探啊。约翰一书二章讲到，凡世界上是都是有这几项啊，所以好像耶稣胜过这个肉体情欲的试探。但是我们如果看到更深一层的话，他所以能够胜过这个，其实是因为他肯，他愿意遵行神的道。正因为他有肯的这个心呢，所以他才能够把肉体的需要暂时放在一旁，在他的天国的人生观价值观里面，他遵守神的诫命是成为他第一优先的这个条件。也因为这样，他才能够当试探来的时候呢，他就毅然决然做了这个决定，做了这个选择，因为他有这样一个天国的人生观，他有这样一个优先次序。所以我就想，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就很糟糕，因为很饿的时候，为了一时之快，可能价值观也不要了，这个人生观也没有了，人生观就是要吃，开始说服自己说满足生理的欲望呢，可能是第一优先的需要，因为我吃要开始说服自己，我吃也是为了保持身体健康才能服侍神，对不对？而且魔鬼算老几， 我是神的儿子啊，对不对？我本来就能变，你叫我变，我变给你看，我变一只龙虾出来，我当场吃给你看。好，所以这就是完全搞错神，忘记神的吩咐了啊！重要的是优先次序是要先听神的话，神的吩咐，其他的供应神会供应。OK， 所以我还好，我没有四十天哈。或者呢，比如说我们被人冤枉的时候啊，这个很自然的，冤枉是很讨厌的事情。被人冤枉的时候，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要有一个欲望出来，就是马上要去自己来辩驳，或者是来伸冤，对不对？所以结果我们是要选择碰到人就说为我自己讨回公道，说我的冤情伸冤，还是我们肯选择这个安静一下啊，相信事情的临到都在神的计划里面，神是还在掌控一切的，可能是要试验我，看我肯不肯啊，相信而且顺服神所讲的话。在罗马书十二章啊十九节就讲到，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圣经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这是神的话，我们愿不愿意听神的话，选择安静，不需要自己去伸冤呢？啊，所以这也是一种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一些我们的一个选择，也是我们人生观的一个结果。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把神的话看为至宝啊，不但是相信他去读他，而且真的把它变成我们的人生观，这样子我们才能对魔鬼来证明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我们肯遵行神的话。耶稣在这个事情上胜过了魔鬼的试探。我们继续看第二个试探啊，在第五到第八节，路加福音第四章五到第八节，这一次呢，魔鬼说带他上了高山，然后把天下的万国指给他看，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是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你若在我面前下拜，这都要归你。那耶稣的反应说，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在这里魔鬼说要把世上的一切富贵荣华尊贵权柄都要给耶稣，只要耶稣肯向他下拜啊。那你会不会怀疑说魔鬼是不是其实在吹牛？ OK，他其实没有这种权力跟这个能耐，对不对？不过如果真的是吹牛的话，耶稣只要直接拆穿他的谎言就结束了，所以可能不是真，他不是吹牛啊，因为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呢，现在还是他的地盘，魔鬼的确有这个权柄，可以把世界上的一切权柄都交给耶稣。这一切的权柄呢，在腓立比书里面已经提到说，将来都要归给耶稣的，将来都是耶稣，因为他是一切的主啊。可是现在暂时呢，还是属于魔鬼的。在这个试探里面，因为他也说现在是交付给我啊，在这个试探里面呢，魔鬼把天下的万国在霎时间展现在耶稣眼前，就是说能够一时全部看到。所以这样突然的一个把这个五光十色的一个美丽的这样一个世界，或所有的荣华跟富贵展现出来，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啊？如果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想象的话，其实很难想象，我不知道什么叫霎时间看到全部的荣华啊。不过魔鬼是能做这种事情哈，所以他让耶稣看到，那么是有很大的一个吸引力，而且他不但是霎时间看到这一些。而且他还加上一个 bonus 啊，他说这个你霎时间就可以得到，只要你向我下拜，我现在就可以给你。所以这个是一个要有很大的信心跟定力，才能胜过这种啊这个挑战啊。那么耶稣就又回答他了，说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这个经文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在第六章啊。生命记的第六章里面，第六章十三节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 同样的，我们要明白耶稣所受的试探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一段历史里面所讲的话。所以如果你可以翻到第六章的话，我们看一下上下文是怎么说的。生命第六章其实从第四节就开始，在第四节的时候他强调的是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耶和华神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在这个背景的后面呢，我们可以看到魔鬼要向耶稣挑战的是他要耶稣向他下拜。这个下拜其实意思就是要耶稣认他为主，认他为神，对不对？来效忠于他的下面。所以等于就是告诉耶稣，你来侍奉我，我能够让你享受，我能够现在就把这些荣华都给你。所以我们回到耶稣来应用的这经文上下文一看，我们就知道这个拜一下是一个不简单的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单纯的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个上下文里面，摩西给以色列人这个诫命的时候呢，其实他先把迦南美地的应许之地啊，这个美好他先描述给以色列人看，然后他就警告他们，当他们进去以后享受这些丰盛的时候，不可以忘记这位赐给他们一切这些丰盛的神。因为十二节就说，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那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的耶和华。就是因为他这一切的丰富都是不劳而获的啊，因为你看从第十到十一节就讲到，非你所建造的，非你所装满的，非你所凿成的，非你所栽种的，这些东西他们的享受都是神赐给他们，都是来自神白白的恩典。那不但如此呢，这里也提到来提醒他们啊，神对他们的怜悯慈爱照顾是一直可以追溯到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他自己的父母辈啊，从埃及救出来。所以这些历史是他们很清楚的，不能忘记的。以色列人都活在恩典的里面，怎么可以一旦环境顺利的时候就把神忘记了呢？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就劝以色列人不可以去敬拜别的假神。那我们回到耶稣的这个情况来，耶稣当魔鬼把这些权柄荣华都给他看的话，就很像以色列人当时要进迦南美地的时候，看到哇这么多美好的东西啊，然后呢就把神忘了，因为那个确实是他们后来发生的事情。尽管摩西已经警告他们、教训他们，结果他们还是失败，但是耶稣当时战胜了这个失败，因为他记得神是这一位恩典的神，一切恩典出于是神，所以他没有忘记他的神耶和华，也没有失去他这个天国的人生观，他这个优先的次序，所以他才能在这个世界上来能够胜过这个试探。那对我们来讲的时候，当我们在享受神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丰盛的生活生命的时候，我们需要记得是不是都是神给的。我们要记得说，我们其实不算什么，我们只是一口气，真的是没有这一口气的话我们就不在这里，都是神给的。那我们享受神的丰富的时候，愿神帮助我们不会迷失在今天这种拜金主义或者这种物质至上的这个世界里面啊。因为保罗也说到保罗说贪心就和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贪心几乎等于就是拜另外一个神。我们应该更求这个圣灵呢，在我们的心里也时常提醒我们，不要把神的恩典看为一个平常的事情，要做一个真正能感恩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耶稣有经过两个试探，一个是他肯守父神的诫命，第二个是他也不忘记他的神耶和华。那么魔鬼还有什么其他的吗？我们再看下一个啊。我们看到这两个里面有没有什么相似的地方，有没有很相似的地方，在这两个前面这两个，他都是用经上 如此说啊，他都是引经据典。所以第三个呢，魔鬼学聪明了。你看哈，第九节到十二节，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又来了哈，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魔鬼学会了。”他觉得耶稣是用圣经来对付他，他现在也反攻，他用圣经来挑战耶稣。那经上是这样写的，你可以试试看啊，啊，你可以证明一下。所以经上记得说，啊，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那耶稣呢，还是回他一句话：经上说，啊，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魔鬼这一次他就想用这个经文来迷惑主耶稣，看他会不会在这个今生的骄傲之下跌倒。因为主耶稣这个神的儿子的身份受到挑战在这里，他又说你若是神的儿子，而且呢经上是明确的这样子说嘛，主要差遣使者保护你，所以就算耶稣跳下去了，也不过只是应验这个经上所说的一些这个应许，神的应许啊。所以那这个试探有什么意义呢？啊，这个试探好像不是很有意义，因为耶稣跳的话也不过这样子。不过我们要回到诗篇九十一篇来看这句话从哪里来啊？为什么会有这句话？诗篇九十一篇，请大家翻一下。我这边写了一两节，不过最好是如果你可以看到全篇哈。那魔鬼引用这个经节呢，其实呢是在讲诗篇，这里其实是在描写一个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人和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的人。你看第一节哈，这样子的人其实呢他是能够享受到平静稳妥跟安息的，这个人是在神的保护底下，他跟神的关系是很亲密的，而且他已经是住在至高者全能者的荫庇下，他很清楚知道神是神应许，所以他自己是很安稳很稳妥的人。这种人其实根本不需要也用不着也不会去试探神，也不需要去证明什么，因为他的依靠呢是从神而来的，他也知道神是跟他同在，因为他信得过神。因为在十四节你看到他说，因为他专心爱我，这个人专心爱神，因为他已经很清楚知道神是与他同在，他已经住在神的面前，所以他没有什么旁边的事情来这个缠扰他，心无旁骛哈，没有这个，他没有这个，所以他可以专心爱我。他在试探底下，他仍然觉得很安稳，他可以停留在这个困难的里面，他也不用急着靠着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力量来走出去这个困难。所以同样，我们看到主耶稣是一样的情形，他知道父神跟他同在，因为在四十天之前，父神还亲自跟他施洗，而亲自从天上发出声音来肯定了他的身份，再一次保证神都会负责到底。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根本不需要用这个跳下去这种方法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来证明天父会保护他，会跟他同在，他不需要的。所以呢，他就很快的引经据典的回答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这个经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又是生命记 OK 第六章，生命记第六章。好，对不起啊，这个因为比较长，我这边没有打出来啊，所以请大家再翻回生命记第六章十六节，说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们在玛撒那样试探他。好，所以现在又有一个困难，什么是玛撒？玛撒发生什么事情？那就要请大家翻到出埃及记十七章。Okay, 对不起，最后一大段哈，出埃及记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七节，这个故事啊，是以色列全会众在耶和华的带领之下走到寻的旷野。 那在非丁利非丁安营，然后没有水啊，没有水，没有水喝呢，就跟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然后摩西就说，为什么跟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 ？OK， 所以百姓在那里很渴，就争闹，就吵。那么最后一节呢，第七节的地方，第六节跟第七节哈，所以他给那地方起名叫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OK， 所以为什么刚才提到玛撒的事情？又叫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因为以色列人争闹，又因他们试探耶和华，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到底在试探耶和华神什么事情啊？第七节，当他这摩西这里写的说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不是，这个是一个反问的话，但是呢，其实这个是他们的结论。其实他们的结论就是，或者他们的答案就是，耶和华不在我们当中，神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没有水喝。所以他们试探神是这个心态，试探的结果就是说，我们没有水喝，所以没有神，神不在。那么其实我们要想到，他们这个很糟糕，因为刚才才从红海当中的干地走过来。OK， 而且呢，又在以琳尝过那里的甘泉，而且已经开始吃神每天降下来的玛纳，在这种时候，怎么会看不见神的恩典跟供应呢？可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常常也是这样子的，我们每天常常都经历神很多的恩典，但是呢，环境一不如意，就像他们这样会就开始抱怨，开始争闹。或者是怀疑神到底是不是在我们中间，所以这就是这种的争闹，其实就是反映出来他们内心的一种不信的一个境界。他其实是不信，那他的问题就是在试探神，硬着心不相信，就不相信神是在他们中间。那我们回到耶稣，耶稣在这里的反应是跟他们完全相反，是很正面又很确定的。他告诉魔鬼撒旦，他信得过父神，神就在这里，我根本不需要跳下去才能证明神跟我同在，我完全不需要向你证明我对神的信心。所以呢，我们不如意的时候，我们不如意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心里是不是真的还信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就是主耶稣碰到的这个试探，这个就是魔鬼要让他失败的地方。那我们也顺便提一下，魔鬼居然用圣经来试探人，这个也是很聪明的事，而且好像很危险，我们是不是很容易 会上当？所以我们就要看到说，这个魔鬼呢，事实上是断章取义的用圣经，所以我们 要小心读圣经的时候，不能断章取义，一定要看上下文来解释。那因为原来这句话，原来这个诗篇九十一篇没有这个要他跳下去来证明的这个意思，他只是讲说这种人呢是一个被神保护的人，是一个被神照顾的人，而且是在神的这个保护里面是没有不会碰到这种伤害的，是稳妥的，所以并没有一个意思说叫他要跳下去试验一下神有没有保护他。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要学习主耶稣对圣经要有熟悉但是呢要注意不可以随便乱应用，不能随便抽一节就来应用，要从上下文了解它的真的意思以后，才能在合适的时候我们很正确的把它应用出来，而且我们不能超过这个经文原来的意思来应用，才能真正的容神益人。好，那我们看所以这好几种试探我们就看到是主耶稣经过三个试探。那我们也知道任何的试探如果临到我们的话都是神允许发生的，我们刚才说在约伯记里面就是看到神让撒旦去攻击约伯，那么就算是魔鬼的攻击呢也可以成为神锻炼我们的工具那个是谁讲的？天将降大任于，是国父吗？孟子，对不起，我以为是国父。 啊，所以啊，高中就来美国了，已经忘记了。所以那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苦其心志，劳其筋骨。OK， 啊，饿其体肤。OK， 所以试探呢，虽然是魔鬼的工作，但是呢，神可以用它来帮助我们，来锻炼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他可以用的人。那么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非常好的经文，所以要记得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所以碰到试探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一节，因为他下面就告诉你怎么，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所以受的试探一定是我们可以受的，他才来试验我们，他试验我们是一个我们受得住有可能胜过的，不然就不是试探，如果我们不可能胜过，那就不是一个试探，所以是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然后呢，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碰到试探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知道是神让这个，或者说神允许它发生的，然后呢，是我们受得住的，可以成，可以胜过的，而且呢一定有出路，这一节一定要背下来啊。好，而得胜的秘诀其实没有什么别的，就是要时时刻刻住在主耶稣的里面，像主耶稣的榜样，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好像考古题一样，他考了三题都对啊，100分，让我们看到唯有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在第一节跟十四节都看到他是被圣灵充满，他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就胜过这些，所以呢不是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会受到试探，而应该说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才有可能胜过试探，看到没有？所以我们这个没有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其实很自然的一定是失败的，很容易就失败，因为我们靠自己根本就是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要靠神的能力，靠着圣灵的帮助。所以为什么耶稣需要受试探，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耶稣神应该知道他都是可以100分的，都不会失败，为什么他需要受试探？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对不起，请大家翻一下，希伯来书第二章有一句是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啊，然后第四章，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14节，这里更清楚的呢来说明这个道理。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当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神让他经历过这些人的这些人间的痛苦，或者人间的一些的试探经历，因为他这样子才能亲身体验到我们每天的这种挣扎，所以其实他了解我们的难处，他也能够真的体恤我们的软弱，这里讲得很好啊，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们会想找人来诉苦，对不对？通常就会找一些能够了解我们、有同理心的人，能了解我们或者经过同样的困难的人，你找他，他能够帮助你，他讲的话也让你觉得得到安慰啊。所以但是呢，我们这里就看到其实耶稣就是最好的人选，就是最好这样一个，因为他经过各样的试探，他能够帮助我们来得到安慰，因为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理由不回到耶稣的面前，因为这里讲到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座的面前，做随时的帮助，我要得到连续蒙恩惠。所以既然是这么好的一个应许，我们为什么不回到神的面前来 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困难带到他面前，对他倾心吐意啊。好，所以我们回想耶稣所受的几个试探，就会发现其实这几个呢，跟我们日常生活所碰到的一些问题呢，是大同小异的啊。我们的挣扎也不都是在第一个，就是肯不肯遵行神的话，神的话是不是我们第一的优先？那第二就是说，会不会忘记神是供应我们一切的神？这个也是常常碰到的。还有第三个就是神是不是与我同在的一种怀疑。所以这个其实这几项呢，都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一个同样的一个原则。那耶稣得胜的关键，也就是敬畏神，对神的旨意完全顺服的这种心智啊。所以我们如果多读圣经，也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到神的心意。当我们越认识我们这个神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敬畏他、爱他，而且愿意顺服在他的这个带领、他的话语的教导之下。最后一节十三节说到，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那这里说各样的试探，那是因为耶稣刚刚说耶稣受的这几样试探是具有代表性的，对我们来说也是常常碰到的这个症结啊。那这里魔鬼也，这里说到魔鬼也是暂时离开耶稣啊。那么虽然圣经没有再记录耶稣被他再一次的试探，我想可能是有。那么所以我们也要时常防备撒旦不时的攻击，他可能随时就来了，特别是你没准备他要来的时候啊，或者是特别是我们准备好的时候，像这个要侍奉了，要被圣灵充满，要开始工作了啊，越想要爱主，越想要服侍主的时候，撒旦一定不会放过我们啊。那我自己这几年啊，在学习服侍，其实也碰到很多这些问题，有一些问题是以前都没有想到的。比如说我上神学课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些这个自己学习的这个学习的习惯的问题啊。比如说以前上学的时候跟别人抄抄笔记啊，拿考古题啊，或者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嘛，大家都是这样，没有有人不做这事嘛啊。所以但是呢，后来我上神学课的时候就发现我能做这个事吗？OK， 我就发现不对劲了。OK， 或者说写一个报告，事实上是凭空这个随便怎么做，是最后就发现，哎，我现在做好像不太对劲哈，这感觉就很不对劲了。那么这个就让我这个、本身是一个试探，我事实上也失败过在这个事情上，就是抄了或者说做了不是我该做的东西交进去啊，这个实在是都是很失败的事情。但是呢，后来就让我深一层的反省，就是说其实我原来也不见得对，就是我在一般的学校上课的时候为什么就可以那样做呢？那个时候为什么就对了呢？为什么就 OK 呢？不是只有现在才不 OK， 其实本来就不 OK。所以这也让我思想到我自己的一些心态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是有神，就是要借着一些东西要来锻炼我们，要把我们的心里面的这个杂质都要把它这个练出来才行啊。所以我觉得越是你想要爱主要服侍主的时候，你越会碰到一些试验。但是呢，如果我们有圣灵充满，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啊，依靠他的话一定可以。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主耶稣是一个这个拿100分的好学生，那我们算是谁？我们怎么能跟主耶稣比较呢？啊，对不对？这个话听起来很有道理，其实是不对的啊。因为我们今天呢跟主耶稣呢是一样的，怎么说一样？主耶稣当时在世界上是完完全全的人，他是人。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我们是人，但是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跟他一样，他是神的儿子。 而且呢，主耶稣身上有圣灵充满，我们今天身上心里也有圣灵，唯一不同的就是我们有没有让圣灵充满，这个是唯一的不同。所以如果我们不可能成功的话，撒旦也就可以休息了。所以表示我们是可以成功的，我们是可以胜过试探的，因为我们一定有一个出路，而且神一定会让我们经过一个是我们能受得住的。所以我们需要一起来立志，我们要一起来立志，也要一起来彼此的一个勉励，就是常常要在意识里面来警醒，在我们的意识里面，我要从先从意识开始，然后变成下意识啊，这个整个人生观开始改变，记得我们的身份跟我们的使命，以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祭司，我们是教会，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要来传福音，我们要帮助人信主，我们要来见证神的荣耀。那也时时刻刻也能够在意识里面来分辨，我们自己来分辨，我们心里是自己在当家呢，还是能够让圣灵来管理，跟圣灵来充满，这个需要在时常在意识里面来分辨，时常要想这个事情，我现在是不是，我现在快要骂小孩了，那我是不是，我现在是圣灵在管理我的，还是我自己在那个啊？所以我们这个需要一起来立志，也要一起来彼此的鼓励啊，常常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都能够常常被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以后，相信不久以后我们会听到大家有很多胜过试探的见证能够拿出来啊，所以我们一起这样来祷告。好，今天就讲这样。